好，弟兄姐妹平安。啊，楼上帮我控制，好像啊跳不过去。啊，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虚构的故事，我想大家来给我一个答案。有一个牧师离开世界了，他站在天堂的门口，站在天堂的门口，当然是要进天堂了。结果在天堂的门口呢，看到一位守护的天使，他就走过去，天使问他说：“你要进来吗？”牧师回答说了，当然我服侍主一生就是为了等着这一天。然后天使呢就说一句话，就说了，这样子吧，我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做一做，你把你的心给我，我要称称你的心的重量。称心的重量，这个牧师很不理解，尽管他觉得我有得救的确据，我是一定可以进天堂的，但他还是呢很不情愿的把他心呢交给了天使。然后呢天使呢就把他心放在一个特制的天平上，然后天平的屏幕上呢就显出了一排的数据，这个数据让这个天使跟他看到的惊讶不已。那个屏幕上写着什么呢？这此心的比例如下：为名为利占据此心的80%，为得别人的赞赏占据此心的10%，为了别人的好处而做的占这个心的3%，为主而做的占2%，为得天上的奖赏而做的占据3%。然后牧师看到这一个的结果非常的羞愧，他就恐惧的看着那个天使说，那我能进天堂吗？我想问问弟兄姐妹，这个牧师能进天堂吗？你们给我答案，因为这是个虚构的故事，能不能够？能不能？有的人说能，有的人说不能，是不是？那我要问一问，我们能进天堂吗？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吗？今天我们需要好好的思考一下，圣经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那么我们今天要思考真正什么叫信主，信主究竟意味着什么。盼望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信主，而且要活出一个信主的生命的实质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信主了，但是我们所作所为又不像信主的样子，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的思考。所谓信主呢，就是改变方向，所谓信主呢，就是改变方向，离开罪恶，离弃偶像，离弃偏行己路，信靠主耶稣，归向永生的真神。也说其实信主呢是分两个部分，第一个呢是认罪悔改，第二个呢是相信主耶稣。帖撒罗尼迦前书1:9是这样讲的，说因为他们已经报名啊，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所以保罗特别强调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呢，他们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呢他们是离弃偶像，第二个呢是他们归向神，他们服侍神。也就是说他们的信主呢是两个部分，第一个是认罪悔改，第二个呢是归向神，相信主。所以我相信绝大多数弟兄姐妹的确是明白这两点的，的确是明白我们信主呢是要认罪悔改，然后呢是要相信主耶稣。但问题是，如果我们只是头脑上认罪，但是我们生命里头却没有悔改，我们认了罪但是却不悔改。如果说我们只头脑上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生命却没跟主耶稣发生任何的关系，那我们这样算信主吗？我问一下弟兄姐妹，如果说我们只是头脑上认了罪，但是呢我们生命中却没有悔改，我们只是头脑上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神是我的救主，但我生命却没跟主耶稣发生联系，我们这样算不算信主啊？大家回答我，算不算？不算，是不是？不算。如果说这样不算信主，那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吗？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的思想，真正的信主呢是分两部分，第一个呢是认罪悔改，第二个是相信主耶稣。也说信真正信主的第一部分呢是认罪悔改。主耶稣来到世间来，他最开始传递的信息就跟施洗约翰的信息是一样的，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认罪悔改其实是包括三部曲，第一个呢是觉醒，就是理性上我知道我是个罪人，这是我们刚刚讲我们头脑上的认识到，头脑承认我们是个罪人。然后接下来第二步，情感上我感觉到这个罪，我为这个罪忧伤痛悔，我必须有个忧伤痛悔。最后是行动上决定，我行为上要悔改，要决心要去对付这个罪。也是呢是分三部分，认罪悔改有三部曲。第一部分呢是头脑上的觉醒，如果我们只是头脑上有了，但是我们情感上没有去痛悔，然后行为上也没有去悔改的话呢， 我们的悔改是假的，我们的认罪也是假的。所以今天我们好好的思想，我们今天我们有没有拿到得救的确据。第一个呢，就是理性上我们要知道我们觉醒我们是罪人，所以认罪悔改呢，包括理性上认识到犯罪是错的，明白到自己所走的过去所走的路是死亡之路，意识到过去我们可能要么在敬拜假神，要么在高举自己，这是一种思想上的转变，是一种理性上的觉醒。所以我们任何的认罪都从理性上从头脑上开始，就像罗马书上，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凡是属血气的人都是充满着邪恶和败坏，没有一个人能够全然遵行神的律法，也没有人能按照神公义的法则去行事为人，被神称为义人。但神将律法赐给世人呢，就是要用神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所以就像今天我认罪要带你弟兄姐妹认罪悔改，我们就用圣经的话语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的败坏，意识到我们自己的邪恶。首先我们理性上，我们头脑里头要承认我们是个罪人。就像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他认罪悔改的时候的讲到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大卫是在犯了奸淫罪，犯了谋杀罪之后写下了这个诗篇，所以他理性上是承认自己的罪与过犯。当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甚至遮盖或者隐藏自己的罪的时候，他永远不会经历到赦罪的平安。大卫深知他对人犯了罪，他伤害了人，他也对神犯了罪，他得罪了神，他说我在神面前行了这大恶。神对他的责备呢，正是彰显神的公义，神对他的判断的彰显神的清正。也是我们任何的犯罪在神的面前都是没有办法去隐藏的，我们头脑上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的罪，我们是得罪了神，我们是羞辱了神的名，这是认识真理的起头，是神引领人真正认罪悔改得到永生恩典的这个开端。所以我们首先我们要认罪的时候，先是头脑上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罪，当我们头脑上认识我们罪的时候，我们情感上才会有反应，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们要痛痛的悔改。悔改的包括是为我们的罪，我们所犯的罪的感到难过，感到忧伤，感到要痛悔，这是情感上对罪的反应，可以说是一种内心的改变。前面那是头脑上的改变，现在是内心的改变。就像耶利米书啊三十一章十九写得非常好，说我回转以后就真正懊悔，到我认罪回转之后就真正懊悔，受教以后就拍腿叹息，我因担当幼年的凌辱就抱愧蒙羞。耶利米先知写这一句写这段话的是，当时以色列人是被掳他乡，远离本地，很多人也因此远离了神。当他们受了神的责罚之后，最终从被掳之国归回的时候，他们开始回转，就真正的懊悔。他这种懊悔里面是含着很多的情感上的这种痛苦，他们受了神的管教叫拍腿叹息。拍腿叹息在以色列里意味着是那种痛痛的哭泣的懊悔和悔改的一种动作，拍腿叹息。因为担当过去的罪孽，他们内心中是充满了那种痛苦，充满了羞愧，充满了忧伤。所以真正的认罪悔改必须带着情感上的羞愧和心灵里面的忧伤和痛悔。所以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头脑上认罪很容易，但是要当我们心灵里头认罪的是必定带着痛悔的心，带着忧伤的灵。所以在诗篇五十一篇啊十七节，大卫同样写到说，神所要的祭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也就是说，神要的是我们忧伤灵，是痛悔的心，是我们里面带着情感上是对着罪的忧伤。因为鉴察人心的神，他看重的不是人们在外表上献上很多的燔祭，外表的形式如果没有内心的真正的悔改，神不会悦纳。神所喜悦的你是忧伤的你，是痛悔的心，这样的人必定得着从主那里得到了赦罪的平安。主耶稣也曾经讲过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当我们愿意为罪哀痛的时候，我们必定会得到神的安慰。当我们对罪怀着那种内心的哀痛的时候，这种人是有福的，而且他们必定得到安慰。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说我们认罪悔改的过程当中，说我们是否有经历到这种忧伤痛悔的时候，我们内心是否为我们罪忧伤过，我们是否为我们罪痛悔过，我们是否为我们罪真正的伤痛过。我们今天需要在神的面前真正的反思，我们有真正的认罪悔改吗？不单单我们是讲头脑上认罪，心里的痛悔，我们还要有行动上做出改变，就我们行为上要做出决定，我要去悔改，而且要离开罪恶，我还要用心的对付那些缠绕我的罪。人要真正悔改，不但要承认自己有罪并且为罪懊悔，更要真诚的立定心志，在行动上离开罪恶，离开败坏，最后在行动上要去对付罪。圣经里讲到了有一个人，大家都非常清楚，卖主的犹大，后来他有没有悔改啊？他后来是有悔改，但是他有没有在行动上付出啊？他像那个祭司，后来甚至把自己自杀了。他实际上呢，他是真的是有为罪感到难过，但很可惜他没有真正的悔改，他没有在主耶稣面前去真正悔改，求得主耶稣的宽恕，所以最终他是走向的是沉沦之路。哥林多前书7:10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因为这段经文翻译的中文翻译的比较拗口，所以我把英文打出来。他说依着神的忧愁呢，就是那种敬虔的忧愁 Godly sorrow， 那种的忧愁呢，带来的是悔改，而这个悔改呢，是引致得救，而且呢，不会带着任何的遗憾。但世俗的忧愁呢，是导致人死。也就是说，而我们按着神的意思忧愁的是深感自己犯罪得罪那位圣洁的神，伤害了神，而怀着那种敬虔的忧愁，你愿意真实的悔改，这悔改中不带着任何的遗憾，因为我就是要悔改，要全然归向神，从而我可以胜过肉体，胜过罪恶，胜过世界，胜过死亡，胜过撒旦，最终带来魂与身体的得救。而属世的忧愁，它叫 worldly sorrow， 属世的忧愁最终都是因着惧怕刑罚而忧愁，这样会叫我们精神颓丧，灵性消沉，身体病痛，最终导致人和身体和灵性的双重死亡。所以我们真正要去认罪悔改，是按着神的意思去认罪悔改，按着神的意思去忧愁。所以我们最后行动上要真正的立定心志，就像以赛亚书55:7，好不好？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就是罪人，我们就是那恶人，就是那不义的人。我们可能曾经以为我们是好人，曾经以为我们有些所谓的好行为，但今天在神话语的面前，光照面前，其实我们所谓那些好行为，在神的面前不过是些破破烂烂的旧衣服而已。在圣洁的面，在圣洁的神面前，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的责任是要立定心志，离开罪恶，说离弃自己罪恶的道路，离弃自己的污秽，而且不义的人还要当除掉自己不义的意念，最后要归向神。当我们愿意在行动上愿意去悔改，愿意去对付我们罪的时候，神的应许就会临到。怎么说呢？因为神必广行赦免，他必怜恤我们，他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换句话说，认罪悔改必须有行为上的表现，要离开罪恶，而且要用心的对付我们的罪，用心的对付我们的罪。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的时候我们认罪，我们可能只是理性上，我们头脑上意识到我们的罪，但是我们可能没有经历到我们心里的忧伤痛悔，我们也很难真正在行为上去对付我们的罪。结果教会里充满了一群什么样的人呢？认罪但不悔改的人。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反思一下，我们是不是一群认罪不悔改的人。如果说我们只是头脑上理性上我们认罪了，但是行动上没有任何的改变，我们也没有心灵痛悔，我们就是一群认罪不悔改的人。这样我们必定经历不到神的赦免赦罪的平安，我们甚至 这些罪会不断的恍惚的呈现在我们生命当中，哦，让我们的生活，哦，我们跟神的关系隔绝。我自己就始终在不断的对付一样罪，就是贪爱世界的罪，而且一直对付到现在都没有完全对付好。作为牧师，我曾经以为我非常满足神所赐给我的一切，我也感恩神对我的呼召，让我有机会来服侍神，我也感恩神给我的家庭，我也感恩神给我们教会，给了我们一群非常可爱的弟兄姐妹们。可是我记得有一年我回中国的时候，看到我当年在深圳最好的朋友，是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他光是房产都是三四套，价值是两三千万人民币，他的生活比我们更加的自由自在。我内心里不禁一阵叹息，如果我当年不出国，如果我继续留在深圳，今天会是怎样？尽管朋友对我依旧真诚，对我依旧像童年时那种爱和关怀，可是在他的面前我突然感觉，因为通常牧师在一个人面前还是蛮有气场的，是不是？就在他面前就气场就短了一截。我不这么承认我在做什么呢？我在以世界的标准在和他在相比较。换句话说呢，就是里面最真正的是什么？在贪爱世界，这里面有贪心，这里面有嫉妒，这里面甚至有对神的抱怨。还有在国内的不少的朋友，他们在国内因为今天像这个年龄都基本上在国内是精英，然后当他们对待我们的时候，那种款待我们那种大气跟豪气也让我叹息不已。本来也是好的，他们真的很爱我们，用心的去款待我们。我记得我们的朋友去，就今年七八月份来我们家住了三个星期，他出去逛街的时候，然后呢买加拿大鹅都买了三件，而且回来的特地说啊，真的便宜，太便宜了，比国内便宜坏了。然后他看着我们的表情呢，突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然后既有点像自嘲了，也有点像安慰我们说，哎呀，比起你们我们什么都差，我们就是不差钱。记得前些年回国的时候，我哥哥跟我谈起当年那些我的好朋友，那些同学说啊，一个个在国内怎样怎样，一个个怎样帮助家人。过了一会，哥哥突然意识到我的沉默，看到我的无奈和落寞，他看着我安慰我说啊，你不需要去想你那些同学朋友，你也不需要任何压力，他们帮助家人的只是一时的帮助，你给我们的，你把耶稣基督的信仰给了我们，这对我们家是永久的祝福，也要祝福我们的子孙后代。哥哥当时讲的一席话呢，我也感恩哥哥的信仰和他的价值观，但我更知道是我深层次的问题。如果内心中不对付贪爱世界的罪，不对付那种极度骄傲的罪，这个罪就会一直困扰我，一直会影响我跟神的关系，也会一直影响我自己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意识到这样罪的时候，我们心灵上必须要有痛悔，行动上你才会改正，你才会离开罪了之后，这个罪以后就不能够再骚扰到你。今天为什么我们那些罪反反复复的来影响我们的生活？比如说我们姊妹们的不顺服，为什么反反复复的？就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心的去对付。为什么我们弟兄们不肯好好的去爱妻子啊？总是觉得妻子没有顺服自己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对付自己，没有活出神话语的信实出来，没有好好的去舍己的爱妻子。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你今天有什么样的罪是一直在困扰你的，是一直在影响你的家庭，影响你跟神的关系的？可能是批评、抱怨或者论断，一有不顺心的处境，或者说当你被冒犯的时候，那种里面的批评、论断、苦读和抱怨可能就跟洪水猛兽般的涌了出来，结果你是伤害别人、伤害家人、伤害朋友、破坏关系，最终也伤害了自己。还有比如说像骄傲啦、自以为意啦、霸道啦，总是认为自己是对的，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当别人跟我们意见不一样的时候，直接讲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认为对方是在人身攻击。这些罪我们需要好好的对付，就像我们刚刚读到了马可福音里头的里面罪，说从心里涌出来是些什么罪呢？有恶念，有苟合，有偷盗，有凶杀，有奸淫，有贪婪，有邪恶，有诡诈，淫荡，嫉妒，毁谤，骄傲，狂妄等等。这些罪我们都需要神，我们在神面前光照，求神帮助我们对付我们的罪。这些罪我们有吗？我们都有的，但是我们有没有用心去对付呢？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节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是不能承受神的国吗？岂不知不义的人是不能承受神的国吗？ 但是感谢主，如今我们是奉着耶稣基督名，借着神的灵得以洗净成圣称义的。神清楚地告诉我们，不义人不能承受神的国。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的去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真正的依靠主耶稣去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就能洗净我们的罪，能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就能被洗净成圣称义的。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用心的认罪悔改。接下来我们讲了什么叫相信主耶稣。相信主耶稣同样也有三部曲。首先是我们理性的相信主耶稣的所事，他是神的儿子。我们要理性的相信主耶稣的所成就的事情，他的代死的恩典。我们也要在情感上与主耶稣的生命相联合，我们要活在基督里面，我们要活在基督里面。我们更加要在行动上，我们要遵主如行，我们要遵主如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神的爱是神圣的爱，无条件和舍己的爱。我们虽然犯罪堕落，但神依旧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人，就是相信归入主耶稣的人，叫 believe into， 归入到耶稣基督里面，不会沉沦，反要得到永恒的生命。因为神差遣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子降世，不是要定我们罪，乃是要拯救我们。这是神长阔高深的爱和恩典，这是神长阔高深的爱和恩典。我们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若不借着耶稣，我们就没有办法到天父那里去。所以我们相信的，我们头脑上相信主耶稣神的儿子，是相信神成就的救恩。就像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到五节，我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患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主耶稣不只是跟我们这些罪人们一起受苦，他更是为我们受苦受死，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主耶稣为我们过患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主耶稣为我们罪牺牲了他的生命，他所经受的痛苦是代替性的，是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他舍他的生命就是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作为赎价。我们借着主耶稣的宝血得救，我们因着主耶稣死而复活而得到永恒的救恩，得以称义。因着主耶稣的名，我们与神和好，这主耶稣所成就的。所以我们要理性的相信主耶稣的救恩，我们要理性的相信是主耶稣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接下来我们要情感上与主耶稣的生命相联合，情感上我们要主耶稣的生命相联合。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儿子的名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与主同钉十字架就是一个认罪悔改的过程。我们只有在主耶稣与主耶稣的死的形状与他联合，我们才能与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唯有信靠主耶稣，我们才能真正的活着。我们信靠他是因为他爱我们，我们信靠他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己。因着生命与主联合，我们生命才能不断的成圣。消极的方面呢，说我们老我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积极的方面呢，说我们的心我从主耶稣里面领受生命，我们在肉身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约翰福音十五章五到六节，主耶稣也亲自的告诉我们说呢，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也藏在他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死起来就扔在火里烧了。耶稣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必须与主耶稣的生命相联合，彼此不能分开。葡萄树没有枝子也不能称为葡萄树，枝子离开了葡萄树，那更加会枯死。 葡萄树是供应枝子的养分，照样主耶稣供应我们的生命所需。离开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最终就像枝子扔在外面，最终是枯干了，只能被火烧，只能当柴烧。当我们基督徒与主分开，我们失去生命的见证的时候，我们不单羞辱主的名，而且我们也被世人看不起，我们自觉羞愧，就好像扔在火里烧了一样。所以我们在情感上要学会与主耶稣的生命相联合，就像枝子连接了葡萄树一样。如果我们离开了主，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最终只能当柴烧。最后是行动上，我们要活在基督里，要遵主而行。哥罗西书二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我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就要遵他而行。因为主耶稣是万有的主宰，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就当遵他而行。遵他而行的意思呢，就是说呢，我们要遵照神的话语去行。第二个呢，就是主耶稣怎样行，我们也要如何行。最后呢，要明白主耶稣是我们行事为人呢的规范和准则。遵他而行的意思就是这三点。如果说我们讲理性上，我们是呢是相信，我们是相信主。感性上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依靠主，我们住在主里面。那种行为上呢，我们就是顺服主，要遵他而行。也就是说，我们相信主是以同样是三部曲，理性上是我们相信主，感性上我们跟主是联合依靠主，行动上我们是要顺服主，遵他而行。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在讲了一句话，我们都基督徒都觉得非常可怕。他怎么讲的？我们一起来读：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因为主耶稣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因为神是查验人肺腑心肠的神。如果我们只是嘴唇上尊敬神，心切远离神，这样的人是无混于天国。唯独那些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又行为上、心灵上、行为上都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因为天国是神所掌权的地方，一个不遵行神旨意的人，不顺服神权柄的人，绝对是无法进入神的天国。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好好的反思我们的信仰。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呢，跟一个加拿大人结婚，结婚之后呢，他不愿意跟配偶住在一起，他也不愿意跟对方一起生活，他也懒得听配偶讲话，也不主动跟配偶去讲话。他们约好一周一次的约会，可是每一次约会的时候他总是迟到，然后呢到了约会的地方呢，总是左顾右盼，或者跟别人去讲讲话，就是不专心在自己的配偶身上。然后约会完了之后呢，又觉得这个约会很无聊，没有什么收获，没有什么得着，不想再约会了。我想问问，这个婚姻叫什么婚姻？这个结婚叫什么结婚呢？这个结婚叫什么结婚呢？假结婚是不是？是不是像假结婚啊？大家说是假结婚是吧？可能我们在猜想这个结婚的唯一的动机是什么？拿一个婚宴卡是不是？因为跟加拿大人结婚嘛，可能他唯一的动机就是拿一个婚宴卡。那我们今天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反思一下，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不是有些时候也像假结婚一样啊？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不是有些时候很像假结婚啊？我在讲啊，我们刚刚讲这个人他不愿意听配偶讲话，我们今天愿不愿意读神的话语？我们是受洗了，我们是受洗了，我们今天愿不愿意去读神的话语？他也不愿意去跟啊，他也不愿意听配偶讲话，我们今天愿不愿意听神的讲话？我们愿不愿意读神的话语？他也不愿意跟他配偶讲话，说我们今天愿不愿意跟神讲话？我们有没有去祷告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反思一下我们跟主的关系如何。我们信主了，我们跟主，我们可以说我们跟主结婚了，可是我们不愿意跟主在一起生活，我们也不愿读主的话语，我们也懒得祷告，我们也不愿对主讲话。每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迟到，为什么主我们就是要迟到呢？上班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迟到？为什么来崇拜的时候一定要迟到呢？来了之后可能我们也没有专心在主的身上，多注意跟弟兄姐妹去聊聊天，去 social 一下。 然后主崇拜了之后觉得好像崇拜也没啥意思。那我们要思量一下，我们拿得到天国的通行证吗？我们拿到天国的通行证吗？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吗？我们将来到天国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跟那个牧师说，我能进天国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非常严肃的。我们要信主，我们真的是要明白真实的信主是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相信我们谁都不是想跟主耶稣在假结婚，但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属灵的婴孩。我们不知道认罪悔改有三部曲，我们需要理性上承认，感性上痛悔，行动上对付罪。我们也不知道相信主耶稣同样也有三部曲，理性上我们要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主为我们死，情感上要与主联合，信靠主，行动上要遵从主，顺服主。所以借此机会，我想邀请大家跟我一起在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缓释的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怜悯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生命时常软弱？为什么有些罪总是在不断的破坏我们的生命，破坏我们的家庭？为什么我们对你总是不冷不热？为什么我们对读经就是提不起兴趣？为什么我们的祷告就是如此的干枯？为什么我们的崇拜就是要迟到？求你光照我们。可能我们的信仰只是停留在理性的层面，我们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却没有伤心痛悔，更加没有靠主对付我们罪。我们可能只是理性上相信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主耶稣为我们死，可是我们的生命却没有和主耶稣发生关系，我们没有与主联合，住在基督里，我们更加没有顺服主，还是真主如心。天父，求你赦免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认罪悔改，真正的与主联合。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圣经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罪人只要能够信，就即刻能够得救，信即刻能得救。就像与主同钉十字架那个强盗，他是即刻悔改，即刻得救。求神帮助我们，真正的认罪悔改是即刻将自己的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中的一切的罪都彻底的痛悔认罪，不但求主赦免，也求主根除要对付那些罪。求主掌管我们生命，我们一生顺服主。求主帮助我们，让读经祷告成为我们生活的必须和常规，让来教会敬拜神，我们是带着敬畏也是带着喜乐来朝见我们神，让我们得到这笃定的得救确据。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何等的感恩，我们天上的父神不变的心意是不愿一人承认，乃愿万人悔改得救。而我们不再做属灵的婴孩，我们要真实的认罪悔改，我们要理性上承认自己的罪，感性上为自己的罪要哀伤痛悔，行动上要真切对付我们罪。我们要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相信主耶稣为我们而死，生命中情感上要与主联合，我活在耶稣基督里头。最后在行动上，我们要遵他而行，顺服主，遵从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明白什么是真实的信主，我们才能得到那个笃定的得救的确据。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真的要在你面前认罪悔改，我们承认过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好好的专心的爱你，没有好好的专心的认罪悔改，以至于今天我们与主耶稣的关系如同假结婚一样的关系。主耶稣，求你赦免我们，我们今天就开始真正的立定心志认罪悔改，真正的去接受你，相信你，倚靠你，顺服你，让我们一生活在一个圣洁的生命当中，活出你荣耀的见证，活出这样一个有笃定的得救的确据的人生。天父，你帮助我们，恩待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接下来是奉献祷告的时间，好，我们一起来为今天奉献之祷告，请试试做好准备。